宋子文向张学良报警。张学良一分析，目前西安的局势的确是动荡不安呢、因为这些高级将领、中下级军官恨透了蒋介石，尽管他和杨虎城一再向大家解释，大伙儿也想不通，但是碍于情面，不敢直接顶撞张学良和杨虎城，但是可以威胁宋子文和蒋介石。张学良一想，这些人不了解全面的情况，一旦发生了意外，前功尽弃，全完了。可盼的有今天了，蒋介石答应抗日了。那么蒋介石真要出个好歹怎么办呢？所以张学良也感觉到必须采取果断措施。他看了看手表，现在是上午快11点了。这样的，他告诉宋子文，今天下午3点我就送委座回南京。韩青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了。下午3点，对，一言为定。宋子文乐的连个再见都没说，一溜烟儿回去去报告蒋介石和宋美龄。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张学良一想，还有几个小时，身后那么多事情还没处理呢，抓紧时间处理处理，先去见见杨虎城，把他说通了，我好走。就这么的，张学良也没跟赵四辞别，穿着衣裳就出去了。这赵四呢，正忙于给宋美龄送圣诞礼物，又收拾房间，因为赵四知道最近一个时期张学良心情非常好，特别是双喜临门，夫人于凤至要带着孩子回来了，所以精心的布置房间迎接于大姐于夫人，所以他这事儿很多，也没想到这个事儿。2点钟左右，张学良坐着车子回来了，把一切事情全安排好了，进屋就说，小妹，房间也不必收拾了，圣诞礼物也不必送了，情况有变。哟，这一句话吓得赵四容颜更变。汉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已决定，下午3点亲自护送委员长回南京。赵四一听这话，半天没喘成气儿来。韩青，这能行？你考虑好了吗？
我考虑好了，
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呀。赵四一听啊，都没脉了，把手里的东西螳螂全掉地上了，过来把张学良给抱住了。
韩青啊，你可想好了啊，委座的为人你是最清楚的，你抓了他，你软禁了他，他都恨透了你，你亲自把他送到南京， 他会怎样对待你呢？你想过没？
小妹，你尽管放心，这件事情我早都安排好了，有夫人宋美龄给担保，保证我的人身安全，有宋子文给担保，有端娜担保，万无一失啊。另外你是知道的，我对委座有什么，我无非是要求他抗日啊，我又没亏待他，他怎么会对我下毒手呢？不呢。另外你再想想，阎锡山、李宗仁、汪精卫啊，等等等，哪个不反对蒋介石？可现在蒋介石对他们不都挺好吗？你这是多虑。不，情况不一样，他们反对蒋介石无非是打仗，而你是把他扣留，根本就不一样啊。我真担心你到了南京，不行，韩青，你马上放弃这个主意，再想想其他的办法补救，我不能放你走。
小妹，我这个为人你是清楚的，话我已经说绝了，我怎么能更改呢？泼出去的水怎么能收得回来呢？还是那句话，你放心，不会发生意外。我去了之后，多则五天，少则三日，我就回来。你怕什么的？再有退一万步，假如被你说中了，蒋介石不讲信义，对我如何长短我也认了，啊，死算个啥？由于我的死换来全国统一，不打内战，一致抗日，我看死也是值得的。赵四一听这话，赶紧把张学良的嘴给堵住了。我不允许你说这话，我不让你死，你活着还是有用的。你为什么说这种不吉利的话？你看你逼的，你不这么说，我怎么说呢？我是叫你放心。好了，时间不多了，我现在准备准备要起身了。你跟杨将军打过招呼了？
都打招呼了，而且也把他说通了。一开始他也跟你一样不主张我去，后来我一讲道理他也同意了。我走之后把一切的事情委托给他了，等回来呢，我们俩再全心全意处理两军的事情。
还有，你跟手下的将领打过招呼吗？
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这些也没必要打招呼，我几天就回了。
你跟周先生商量没？
周恩来
啊，
来不及了，现在都两点多了，飞机三点起飞。
不行，不行。你必须跟周先生好好讨教讨教，听听他的意见。他要说叫你去，他要同意，我没有意见。
来不及了，赵四也不从哪儿来的劲儿，跟头咕噜把张学良推的里屋，反手夸把门锁上了，把张学良关到屋里头。张学良就拽门，小妹。小妹，你把门开开，你找不着周先生。赵四连理也不理，一溜风出去了，找周恩来。到东楼一找，扑空了，不但周恩来不在，他的随员也不在。 哎呀，在院里找遍了没有，他又拨了电话，结果找了多处的地方也没找着，不知道周恩来办什么事去了。赵四一看这表，眼看快三点了，马上一溜风又回来，把门开开，进屋一瞅，张学良是踪迹不见，没走门，从窗户跳出去的，把窗台一盆花打了，因为他走的时候不太利索，花盆碰到地上，赵四小姐心轰了一声，不知道卖哪条腿了，赶紧给张学良收拾东西，在后头就追，上哪儿追？奔飞机场。话分两头说，张学良，张学良那是讲义气的人，他就本着这宗旨，大丈夫生在天地间，无信不立，国家也要取信于民，说话总不算数，这国家就得亡国，在外头处事讲信用，说话老没准儿，净放空炮，慢慢的威信大跌，谁也不听你的，不乐意跟你这种人共事，这个信字是至关重要。另外，张学良从他爹张作霖那儿继承来的就是义气，张作霖就讲义气，张学良随他爹，说一就是一，说二就是二，所以准时的把车子准备好了，护送蒋介石、宋美龄上飞机场。当然这件事情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，外人不得而知，那要传出去还了得呀，几部汽车把窗帘全拉上，扶着蒋介石钻进汽车里头，宋美龄陪着，张学良陪着，后边那辆车就是戴笠、端纳、杨虎城、宋子文，这几辆车偷偷的离开了古城西安，赶奔郊外的飞机场。蒋介石啊，这心哪，七上八下的，闭上眼睛都不敢想，这半个月我怎么熬过来，真是死中得活呀，在阎王爷的面前转了两圈我又回来了，真想象不到的事儿。他这是个心呐，恨不得一下子跨到飞机里边，揉一下就飞到南京，那才好呢。原来不安定，这会儿更紧张。宋美龄则不然，在汽车里头谈笑风生，拉开那帘往外看了看，很多的古迹都在车旁闪过。哎呀，宋美龄心里说，这西安呢是个古都啊，这古迹特多，要在往常的时候说什么我也得溜达溜达，什么大雁塔、小雁塔呀，阿房宫遗址啊，参观参观遗留下那些好东西，可惜现在没时间呢。另外宋美龄也想，这鬼地方就即使有时间我也不来了，想起这事就寒心。就这样，这车子飞快的来到机场，等车子停住了，司机把车门打开，他们从车里边出来，蒋介石伸直了腰一看，
傻眼
了，倒吸了一口冷气。不但蒋介石傻眼，连宋美龄、宋子文、端纳、戴笠全傻在那儿。什么原因？你看这个机场上压压的人群，能有个万八千的，打着旗子，黑压压，一眼望不到头。现在蒋介石就怕群众，
这个这吧，莫非张学良、杨虎城耍什么诡计不成？他们答应护送我回南京，结果又叫群众跟学生来设置障碍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他本来就疑心，所以他脸色也变了，转回头问张学良和杨虎城：“很轻，虎城，这干什么？”啊，杨虎城一听乐了：“委座，跟您没有关系，他们有事情，这个您尽管放心。”哎呀，蒋介石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一手拉着张学良，一手拉着杨虎城：“二位，我这次在西安城门照顾，我非常感激。哎，我们都是弟兄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我忘不了你们的好意。只是你们提的六条，我没有签字。虽然我没有签字，但是我以人格担保，我是一国的领袖，我说话不能不算数的。我走之后，中央军马上退出潼关，六条我马上兑现。只要我蒋某人还有三寸气在，绝不更改。我口不应心，天诛地灭，你们相信我好了。委座，您不要说，如果我们不相信，就不能送您回南京，您还重复这些事儿干什么？这些人是他们。哦，杨虎城心说：“哦，你害怕了，怪不一再表态。”委座，说实话，这些人呢是应接傅作义将军的。傅将军今天从抗日最前线绥远到西安来访问，这是欢迎他的，跟您没关系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蒋介石长出了一口气，真是一场虚惊啊，这鬼地方不能待不能待，马上钻进了飞机。哎呀，张学良要走了，哎，正三的时候，一辆汽车如飞似箭开进飞机场。啊，车子停住之后，赵四小姐从车上下来：“汉卿，等一等。”紧跟着那司机拎着个大皮包，是头一号费着劲撵上了张学良。哎呀，张学良的心呢很不是滋味：“小妹，你这干什么？你走了之后也不留个话，我赶紧把你的东西打点了打点，你看这都是你随身换洗的衣服，还有些你需要的东西都在皮包里头，你到了南京之后打开一看就知道了，你把它带着吧。另外里头还有一部分钱。”“嗨，小妹，你这是何苦？我几天就回来，换洗什么衣服，带这么些东西干嘛？不，你拿着。”“好吧。”张学良一看呢，那赵四小姐关心呢，把这东西拎上了飞机。
就在这时候，蒋介石、宋美龄都在旁边呢。宋美龄乐乐呵呵过来了，四小姐，多谢你的盛情款待，来日方长，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。如果你到了南京，我得好好款待款待你。谢夫人。夫人，临别之时，我有句话必须讲述清楚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是不是担心汉卿的安全？
对，
夫人，他这个人是直心肠，这次亲自护送委员长回南京，我怕万一……刚说到这儿，宋美龄拍了拍赵四小姐的肩膀，四小姐，你120万个放心，我再说一遍，120万个放心，我以人格担保，我们都做了分工了，汉卿的政治生命我保着，叫他毫无损失，宋子文保障你们家的财产，他保着，戴笠保障将军的安全，绝不敢有人靠近他，他的人身安全由戴笠保证。端纳在旁边乐了，还有我呢，我监视着他们三个人，哎，我是总担保，四小姐你尽管放心。赵四点了点头，要那样我就放心了，夫人呐，我把汉卿交给你了，最好叫他快点回来，因为于大姐于凤至最近几天从国外就要回来了，他急于想见到汉卿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个你放心。这阵儿，开飞机的驾驶员一大溜都在这儿站着呢。请示张学良将军，该起飞了。
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准备准备。
张学良告诉赵四，千万放心，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。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儿，把笔记本拿出来了，唰唰点点写完了，擦撕下来，交给赵四。你把这张纸条马上交给于学忠，仔细观